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在全球85个国家出现和传播，许多国家延长或重新实施限制，美国总统拜登完成了上任以来一系列与美国、印太和欧洲盟友的会晤之后，华盛顿现在似乎有意推动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
I think it's a matter of sequenc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first engaging with our allies. We saw this with the Quad Summit.
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序问题。美国首先与我们的盟友接触。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在四方安全对话上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将我们的努力更多的集中在中国之后，我认为美国将与中国接触。
香港国安法实施近一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离开香港到台湾生活的港人。
那时候就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会觉得很像香港有一个叫东区走廊，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快速道路，就是每门都是高楼大厦中间穿过。那时候觉得我好像在香港开车，那一个定格就觉得很像香港。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在全球85个国家出现和传播，许多国家延长或者重新实施了限制，以应对一波波新的感染疫情。
据法新社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自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全球已经有近400万人死亡。近期，新冠病毒疫苗在许多国家大规模接种后，感染率大幅度下降。不过，世卫组织所称的目前传染性最强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陆续引起各国的忧虑。俄罗斯自6月中起便遭遇由 Delta 变异毒株所引发的感染激增，目前在应对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首都莫斯科星期天在过去24小时内记录到144例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是俄罗斯单个城市最糟糕的单日死亡记录。此前一天，圣彼得堡曾创下最高单日死亡记录。在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悉尼的500万居民周日进入为期2周的防范封闭，以控制 Delta 毒株所带来的疫情爆发。餐馆、酒吧、咖啡厅等场所纷纷关闭，居民被命令居家隔离，市中心几乎成为空城。自6月中旬发现首例 Delta 毒株感染病例后，澳大利亚已经发现110例确诊病例，这对早已恢复了正常日常生活的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泰国星期一6月28日起重新对餐馆、建筑工地和首都地区的集会等加以限制，以遏制新一波的感染。今年4月，在曼谷一些高档俱乐部里出现了新的病毒感染，从而引发了泰国最新一波疫情。在马来西亚，当局宣布，目前已经实施了一个月的全国性防范封闭将延续下去，而且没有给出解除的具体时间。另据美联社报道，英国周六6月26日记录了自2月5日以来的最高单日感染数字，全国共有18270人感染，而最近一个星期的感染人数达到了近10万人，比上一个星期暴增了近 50%。新一波疫情也令外界怀疑英国当局能否按计划解除防范封闭。政府已经将原定上周一结束的禁闭延长至7月19日。英国其他地区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在执行类似计划。媒体报道表示，科学家们认为，最初在印度被首先发现的 Delta 变异毒株比原来的新冠病毒毒株的传染性增加了 40% 到 80%。 而英国几乎所有的新感染病例都是 Delta 毒株造成的，且多发生在尚未接种疫苗的更年轻的群体中。截止至周日，英国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接种了至少第一剂疫苗，48%的人完成了两剂的接种。路透社报道说，在印度一些邦发现高度传染的 Delta 毒株后，总理莫迪周日6月27日敦促民众克服犹豫心理，尽早接种疫苗。目前印度的感染人数从5月的每日40万的高峰回落，政府也在加紧努力，力争尽早为全国9亿4000万成年人接种疫苗，以阻遏人们担心的第三波大规模疫情爆发。
在美国总统拜登完成了上任以来一系列与美国、印太和欧洲盟友的会晤之后，华盛顿现在似乎有意推动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采访报道。
《金融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美中双方讨论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8号到29号在意大利出席 G20 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的可能。美国政府还希望派遣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前者目前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否认。而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白宫将考虑安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十月在意大利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巩固了与印太和欧洲的盟友关系后，接下来会把焦点转向中国。
I think it's a matter of sequenc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first engaging with our allies. We saw this with the Quad Summit.
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序问题，美国首先与我们的盟友接触，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在四方安全对话上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将我们的努力更多的集中在中国之后，我认为美国将与中国接触。但葛莱仪也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只是拜登政府整体对华策略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改变。
I think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as had a plan, as I said, first to engage with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to forge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do.
他说，我认为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正如我所说的，首先是与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伙伴接触，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进行评估，并由此制定一个战略。我认为该计划一直是与中国进行对话，并在我们利益重叠的有限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到位了。美国国内包括政界、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在中国的立场上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正在给美国构成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曾经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资深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最近在美国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应专注于自身。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20年里，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里，从过于乐观的一个极端走向过于鹰派的另一个极端，而这种快速形成的共识，即将美中关系视为一场零和的经济和军事斗争，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说，我确实同意对华政策的钟摆曾摆得很远，而我不认为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自然的位置上，所以我预计钟摆还会在某个时候向中心回摆。何瑞恩是 更加强大，在相互竞争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一书的作者，他认为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和优势仍能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上风，包括美国有友好的邻国，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广泛的联盟网络，创新文化，高效的资本市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弹性和适应性强的政治机构。他表示，中国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点优势。
Ultimately, we are in a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o demonstrate which social, economic, and governance model is best able to unlock the talents of its people and galvanize efforts to deal with global challenges. The mo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emonstrate that it is capable of solving its own problems.
他说，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以证明哪种社会、经济和治理模式最能释放其人民的才能，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越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我们的地位就越强，因为威望最终来自于表现，而表现最好的体制将是处于更强地位的体制。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最终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的冷暖将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所作所为。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在某些领域对抗中国的力度甚至更大，比如拜登总统六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使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在那之后，拜登签署的另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两款应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但分析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制定更好的应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制，以便后续出台的禁令能够经受住司法挑战。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明显在延续甚至扩大美台高级别官员的实质性互动，而且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在涉及人权的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继续称中国政府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认为，尽管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但仍有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经济脱钩的讨论，其次是拜登政府不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或美中无法共存的问题，相反他们谈论的是合作竞争或竞争性共存或竞争性相互依存，而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转变。第三，拜登一直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第四，这届政府中没有人像上届政府那样试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而在气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已经恢复了直接外交。
I think that there were people in Beijing who held out hope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ould loudly and publicly repudiat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他说，北京方面仍寄希望于拜登政府会大声的、公开的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这是不会发生的。如果北京的人们错过了正在发生的转变，那么他们就会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来所罕见的紧张状态，在美国人对美中关系的恶化原因议论纷纷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学者按照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定下的音调宣传说，导致美中关系恶化并且可能继续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新一代中共问题专家学者缺乏老一辈专家学者的远见、经验和使两国关系重返正轨的意愿。但是美国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金德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官方学者的这种说法显然反映出他们对美国国情和美中关系的基本事实严重缺乏了解或者选择性失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报道。
从各种迹象来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的关系状况，现在不能说是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和平有重大影响的美中关系，何以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内媒体、政界、学界议论纷纷，众说纷纭。但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上学的托儿所的孩子，都必须跟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习近平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在中国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从一锤定音定于一尊之际，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做出这种严峻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这就是要么闭嘴，要么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说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大有可能被解职甚至下狱。在习近平做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的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像老一代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先前发表以掐头去尾摘引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的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这种宣传也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识及其影响。在观察家们看来，谢慧的文章显然是符合中共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跟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不像老一代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谢慧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反映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思维，这就是专家学者必须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会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说法成为官方的说法。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慧说法所反映出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在谢慧发表上述文章不久之后，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引起争议，再度凸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的思维。葛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定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年轻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与此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近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当如何看？美国之音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 John Dreyer。金德方1973年获得美国大学政治和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防务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 他长期研究中国与台湾政治，他的专著《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在2019年出了第十版。2021年，他与另一位学者主编出版了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在采访中，堪称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像参加大学讨论课一样快人快语，以犀利幽默的口吻陈明了他的个人特色鲜明的论点和想法。他表示，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或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对美中关系当中的基本问题选择性失明。他还表示，他本人对包括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在内的美国学者群体和美国政府都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专家学者虽然对政府政策影响力不大，但学者作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要对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促使政府改正。记者首先问金德芳教授，我猜想你不会同意谢慧文章中的这种说法，这就是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为自身在政坛后续发展积累资本，新生代中国通缺乏将美中关系引入正轨的政治意愿，相反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更有效的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请说一说你为什么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实的或误导的吧。金德芳教授的回答是
Presents a very odd view of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金德芳教授说，
这篇文章展示的是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假如我理解的不错的话，他的意思是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缺乏政治意愿来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他的预设是这是一个代际的问题，新一代的专家缺乏政治意愿，而老一代的专家则有政治意愿，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换句话说，中国或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跟中美之间政治状况的转变无关。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专家或老一代的中国专家有理由要使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同时却不管为什么要让他们重返正轨？两国间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显然，两国关系的恶化原因在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在香港的行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威胁，在东中国海的威胁。
金德芳教授继续说
：“It's as if he says, well,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an obligation to pu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ack on track, without saying that China might itself be.”
金德芳教授说。
假如他说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责任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却不说中国有可能要为关系恶化承担责任，这是奇怪的。假如中国希望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中国就应该改变其行为，但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改变。
在金德芳教授看来，中共官方学者发表的《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显然把很多事情说错了，显示出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学者在社会上、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有普遍的误解。那么，他觉着那篇文章说对了什么呢？金德芳教授回答说
：“How scholars function in society. What do I think it gets right? I'm not sure that it gets anything right.”
金德芳教授说。
就学者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我不能肯定这篇文章说对了什么。或许这篇文章是在暗示，但没有明确的表示，美国的学者对政府的政策很有影响力。我不能肯定学者对美国 对政府政策有多大影响力。有些学者有影响力，但是很少。比如说余茂春，他成为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我想他可能有些影响力。我也能想象约翰·博尔顿一度有些影响力，但你要记住，他跟特朗普总统意见相左的时候，特朗普就把他解职了。你说他这算什么影响力？
金德芳教授继续说
：“My conclusion is that scholars don't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in over Chinese policy making. That's what I think.”
金德芳教授说：“
我的结论是，美国的学者对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没大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我的想法。假如说他们有影响力的话，他们也只是把政府所想要的东西合理化。假如政府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寻求跟政府意见一致的学者来提供意见。
在当今中国，假如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被下岗，也有可能是下狱，发表其文章的出版机构会关门大吉。在美国，要是有一个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It already happens. I mean, people do publish things like that. Biden has not been in office long enough for most people to form an opinion.
金德芳教授说，
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人们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拜登虽然在任时间还不长，因此人们对他的对中国政策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但截止目前人们说出的意见是他的对华政策跟特朗普的别无二致，只是措辞柔软一些，但政策实际上是一样的。现在人们就是这么说，假如他们说拜登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们就要说特朗普的也完全是错误的。让我们假设性的这么说吧，如果说拜登和特朗普都错了的话，这样说的专家会受到别的专家的批评，但他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幸，因为在美国学者就喜欢相互争论，他们整天干的就是这个。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亲自说，能打仗打胜仗。假如中国一个学者或公民说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黄粱大梦，就会立即有大麻烦。记者问金德芳教授，假如美国政府的说法是美国现在依然能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并取得胜利，假如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发表文章对这一说法提出反驳，你会立即得到什么结局？
Nothing. A lot of people would criticize me, and they would also publish, probably criticize the journal for publishing such nonsense.
金德芳教授说，
什么事也没有，很多的人会批评我，或许还会批评那个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说那杂志发表了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我不会遭遇什么坏事儿。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也不会遭遇什么。实际上这样的文章是富有争议性的，会有很多的电台、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邀请我去做访谈，还会有人出来说，为什么不把你的这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很多人会买呀，你可以赚钱耶。
金德芳教授接着以调侃的口吻说，
the way I think a lot of academic reputations are made. You publish something outrageous and you become well-known or famous.
金德芳教授说，
我想很多的人在学术上出了名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发表一些雷人的东西然后就出名了。看看格雷厄姆·艾里森吧，他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完全是鬼扯。再看看塞米尔·亨廷顿吧，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毫无价值，但他们名利双收了。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一直在通过积极散布美国军方已经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台湾的说法来展开一场心理战。记者问金德芳教授，假如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说，不错，美国军队确实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像你这样的美国学者专家会怎么样看这样的学者？
I would take him or her very seriously. Depending, I would hope the person who publishes this would h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what is.
金德芳教授说，
对这样的学者我会认真看待，当然这要看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有很多的信息显示美国军队在那方面有缺陷，因此不能保卫台湾。假如这个学者提出了一个好的论点，我就要说美国政府该做些什么事情了，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保卫台湾，现在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能力以便使我们能够保卫台湾。但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我也不会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进监狱。
记者接着问了金德芳教授一个对中国人来说会感到非常敏感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是一个学者，你忠于美国，你忠于学术，你最终的忠诚归属在哪里？假如你发现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跟你对学术的忠诚彼此矛盾，你会怎么办？
Yes, I do 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 conflict between my loyalty as an American to my country and my loyalty to scholarship. Because if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doing...
金德芳教授说，
好吧，我看不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国家的忠诚跟我对学术的忠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假如我认为美国政府做了什么错事，假如我不批评他，我就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这不是一个我的国家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而是假如我的国家做错什么了，作为一个学者我就必须指出他的错误，作为学者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指出，这样我的国家可以做出改变，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假如不这么做，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熟悉中国政治的金德芳教授在采访结束时也对当今中国有学者公开宣扬学术必须服从权术和政治表示惊讶。他说那位学者这么说可能是出于恐惧寻求自保。金德芳教授接着说，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这种局面其实对中共统治者也非常危险，因为皇帝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包围就会变成聋子瞎子，这对中共对中国都非常不利。他还以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判重刑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为例指出，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汲取中国的这种传统智慧。
中共当局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造成政治肃杀的局面之后，香港泛民主派政党之一的新民主同盟星期六6月26号晚被迫宣布解散。
新民主同盟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表示，第六届执委会上周曾召开包括所有区议员在内的扩大会议讨论去留，经多数同意并获全体成员确认后决定解散。新民主同盟强调，过去两年急剧变化的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大不如前，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新民主同盟的一些成员深陷牢狱，随后当局又要求公职人员宣誓相关法律，造成成员因各自不同的考量选择退出、离开或留下。声明表示，未来仍将与港人并肩而行，继续与民主派同路人一起合作，一同发声。新民主同盟感谢所有过去和现任成员、各议员办事处员工及义工，以及广大支持者。据近年立场转向亲中的《明报》报道，新民主同盟成员、大埔区议员关永业接受查询时被问到解散是否为减少风险，关永业表示希望解散可保平安，虽无人能确保可以，不过解散更好些。另据网媒香港01的报道，有新民主同盟人士坦言解散与否是两难选择，但研判是 如果不解散或不退党，剩下的八名区议员很大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相信不论新民主同盟做出什么决定，支持者和市民都会支持和理解。新民主同盟的创党成员主要为民主党成员。2010年，以范国威为主的一些少壮派不满民主党走入中联办，与北京谈判政改方案，宣布退党并组成新民主同盟。2011年区议会选举，新民主同盟首次初选，10人有8人当选，一直主要活跃在新界东。2015年区选，派出16人参选，15人当选。2019年区选中大胜，派出20人参选，19人当选。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和前区议员谭凯邦以及其他50多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2020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今年1月遭当局以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两人在被拒保释遭关押后，宣布退出新民主同盟，也引发了新同盟的退党潮。在经历退党潮后，新同盟仅剩8名区议员。
香港国安法即将实行一周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离开香港到台湾生活的港人。他们说，港版国安法制造白色恐怖，形成寒蝉效应，香港变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精神的地方，跟他们所认识的香港已经不一样。他们说，心目中熟悉的香港还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前的香港，现在的香港已经回不去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30日公布施行，至今将满一周年，有不少港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至今年初，据悉已有超过13万港人离开，虽然每个人离开的理由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40岁的文化工作者 Johnny 去年底逃来台湾，他说，因为港版国安法施行后，港府对于文化和研究方面一连串的打压日益严重。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遭到拘捕，香港电视台记者因为多次质问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而遭到秋后算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重组，以及今年6月香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电影的内容也框列在国安法之中。另外，往年六四都会举行的悼念活动以及各式各样的电影放映，现在全部都因为国安法而被取消。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受到限缩，逼得他产生了逃离的念头。今年四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 Johnny 买了一张电影票入场观看开幕片《李大围城》。这部片记录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红磡校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 Johnny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影片去年1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时就播放过，他在香港就看过了几次，如今时隔一年再看，对照香港现在的处境，尤其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年后，感触更深。他觉得《李大围城》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绝唱，以后想要在香港的放映机构看到这类的片子几乎已经不可能。 Johnny 表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有200万人上街，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却遭到港府的镇压。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他跟其他的文化工作者都还天真的以为还会有时间，因为觉得文化跟传媒产业是香港的特色，不至于会这么迅速的毁坏。然而 Johnny 说，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那个堕落的太快了，而且在那关键是在那个传媒学术研究电影拍摄，它不仅是悲伤，就是说我就是讶异惊讶，就是说没想到这么迅速，怎么办？
他说，香港电影是中文电影的先驱者，历经百花齐放的年代，是闻名世界的电影之都，被誉为东方好莱坞。这是因为过去在香港拍摄电影很自由， 审查制度也比较宽泛，并且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因而产出了很多创作俱佳的电影。但实在没有想到，香港文化创作和学术研究竟会受到这么快速的打压。他认为，这可能会是之后很多香港人想要移民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自由是所有创作的前提，也是香港吸引全世界之所在。他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没有创作的自由，也没有放映的自由、交流的自由和持续工作的那个条件，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学术啊、艺术创作的一个区域，它就会没有了，就像中国的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一样嘛。等于就是你那个存在的一个基础和创作上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元素消失了，就是釜底抽薪的感觉，就是那个没有自由了嘛。
Johnny 表示，他其实现在很害怕去在台港人的聚会，因为每次从香港传来的消息都很负面，情绪都很压抑，气氛也很悲伤。他说，过去还会有人想要在台湾、香港两边跑，或是幻想着可以缓一缓，过些时间再回香港。但看到香港现在的情势，大家是真的想要永远离开了，都说能走就走吧，没必要再回去了。26岁的 Nancy 是一位能源产业界人士。 Nancy 学习的是工程领域，因为职涯的规划，觉得台湾绿能产业比香港更有发展前途，并且香港跟台湾不论是在语言和饮食或是文化上都比较相近，加之香港反送中运动，他站上街头抗议，亲眼目睹了催泪弹、橡胶子弹从身边扫射，以及周围的同胞被港警拖行推打，他决定离开香港，离开家人，只身来到台湾工作。他说，台湾跟香港生活不同之处是香港把加班视为正常，而且同事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香港人通常也很晚睡，很晚才吃晚餐，也习惯下午会有个下午茶的时间。但在台湾，人们不常加班，同事们都很亲切，而且很多餐厅在下午都会关门休息，所以除非是咖啡厅，否则很难找到吃下午茶的去处。他还说，最喜欢台湾有假期之外的额外补假制度，这是香港所没有的。他表示，有时经过一些地方看上去很像香港，就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香港的某条街道，偶尔那一刹那的恍神就会想起香港，会想念香港，会想回去香港。他说，
还会有经过板桥那条叫什么综合往板桥那个方向有个快速道路，那时候就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会觉得很像香港有一个叫东区走廊，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快速道路，就是两边都是高楼大厦中间穿过，那时候觉得说我好像在香港开车，那一个定格就觉得很像香港。
他说，跟家人分开久了也会思念家人，但由于香港情势不佳，父母并不会希望子女留在香港，反而鼓励他们多到国外闯一闯。因此，他跟兄弟姐妹们目前各自离散在不同的国度。他说，最想念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和兄弟姐妹们闲话家常的日子。Nancy 说，他来到台湾后，持续关注香港的新闻，但觉得香港好像回不去了，只会往越来越坏的方向走。他说，如果现在回去香港，只会想要短住一下，变成像观光客一样，有些事情改变就改变了，很难再回过头来。他说，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就是这二十几到三十出啊，不管是谈起香港，是聊起香港，也是19年之前的香港，19年后的香港，就是大家不会去记，也不想要去记国安法的那什么教育日的那种东西，就完全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出现过的东西，这太陌生的，变成不是我们一直思念或是一直想要回去的香港。
待业中的 Simon 今年23岁，原本就在台湾就读大学，目前住在台湾南部，平常吃不太到港式料理的他，只好自己动手做港式奶茶、冻柠茶还有咖喱鱼蛋，成为他排解乡愁的方式。Simon 表示，香港中学里有越来越多不会讲广东话的学生，学长姐跟学弟妹没办法沟通，政府也要求老师上课不要讲广东话，以致港人和大陆人之间其实存在蛮大的冲突。他认为， 党人的压迫感不是一时三刻蹦出来的，而是一直在日常生活里忍耐着，直到2019年才大爆发。反送中运动好像是一场可以预想得到，但又没有想到规模那么大的运动。Simon 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是公民抗命运动，规模也很大，有超过100万人上街。他当时就跟朋友讨论，反送中会不会像2014年那样街头抗议之后就结束了，但没想到后面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尤其是看到年纪比他们小的孩子也站出来，让大家更觉得一定要站得比那些孩子还要前面，所以他也抽空回去香港，跟着手足一同上街抗议。Simon 表示，港府这么强硬的镇压，他其实没有很惊讶，因为他从小就知道香港终究要被大陆统治。
这一两年实在东西发生得太夸张，而且也违约，对我来讲不就是违约，就是50年不变嘛，根本就是违约嘛，然后想还讲什么一国两制历史文件就很不爽。
他说，国安法制造白色恐怖寒蝉效应，大家敢怒不敢言，但听到黎智英被抓，香港苹果日报要关闭，大家都去买苹果日报。他说，他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骄傲，如果有大陆人问他是哪里人，他一定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共百年党庆的7月1号即将到来，中国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三个部门日前共同发布通告，规定6月21号到7月15号庆祝活动结束，实施进京邮件、快件全面二次安检。此外，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称，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做了90年的石海沟沉，回顾1931年中共叛党者顾顺章事件，并由此告诫党内成员永不叛党。与此同时，中国日报英文版宣布建立西行万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新闻室，通过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讲中国故事。那么，中共在百年之际加紧控制社会，警告党内和对外宣传，是否与他一贯提倡的自信相去甚远？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藤彪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表示，在中共一党独裁体制之下，党庆是其诉求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他说，
因为在民主社会，你的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选举。你在历史上哪怕有再辉煌的成绩，上一次选举你选输了，那你就要好好反省，你就应该争取下一次选举的选赢。所以对他们来说，党庆是非常非常无关紧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一党独裁的政权里面，党庆什么呢？因为党庆是他诉求合法性的唯一的手段。那么过去呢，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他没有经过选举，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而一直占据的政权。那么他现在向自己的人民诉求是什么呢？诉求就是说，我们共产党经过艰苦卓越的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政权。所以说，你们要感谢我。是他们这么一个逻辑。那过去呢，中国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叫王震，他说过，我们的江山是用3000万颗人头换来的。你要挑战的话，你拿3000万颗人头来换，那就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你要挑战的话，那么我们是完全就是不含糊，我们可以大开杀戒的，是这么一种恐吓性的党庆。所以说呢，他要把党庆的办得很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好大喜功，办了很多很多的各种阅兵、各种什么庆典。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而且我接触的很多的中国的一般的就是市民们，对这个党庆都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表示，中共此次搬出顾顺章灭门案，意在恐吓背叛者。他说，
中共不但对人民残忍，对他的敌人对手残忍，对他自己人也是非常非常残忍的，那这个不仅仅是顾顺章灭门案这一个案子，在过去等等非常多这种例子 ，AB 团呢、啊、反右文革等等这种例子太多，而且是特别特别的血腥。不提远的，就像中共的这个双规。中纪委对付所谓的贪官的这种方式也是极其残忍的，在里边那种那种酷刑，包括很多很多的所谓非正常死亡，实际上这个我们经常听到一些高官在双规期间自杀或者是意外身亡、跳楼等等，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自杀，而是这个被折磨死的。那所以中共他通过这些都是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如果你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如果你叛党出逃等等，如果不听话的话，那么等待你的下场就是这个监狱，就是酷刑、死亡啊、甚至如果这些也不足以威慑的话，那他们就会搬出顾顺章灭门案。但是在这里边就是又涉及到周恩来，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顾顺章案，那知道的其实也不知道周恩来在这里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那。因为很多人还是把周恩来当作一个非常光辉的形象啊，有些人即使是看清了毛泽东啊，仍然是崇拜周恩来啊。那如果知道周恩来也这样的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话，那很多人可能也会有所惊醒。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带领一众中共高官宣誓永不叛党，耐人寻味。石坂明夫说，
习近平带领着共产党的很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委员高官来宣誓绝不叛党。我觉得如果是这个董经纬这个层级的话，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因为董经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那么我想是不是可能还有更高的级别的人出逃，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还无从可考。中国共产党每到五年呢，它就有一个权力交替期，然后交替期呢内部斗争一定是变成非常激烈的。顾顺章呢就是当年他是上海特科的一个怎么说呢，负责红队负责抓叛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因为被捕之后然后马上就叛变，然后供出了党内的很多这个秘密，致使当时就是共产党的比如说向忠发、恽代英等很多的共产党的早期的领导人被国民党就是抓住以后处决。所以说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个顾顺章事件呢，一直是在共产党内的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耻辱性的，也是非常教育政党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典型性的课本。那同时他现在把这句话抛出来呢，我觉得他的很大的意义上就是说在向外说党内是出大事了。
对于中国官媒英文的中国日报最近宣布要建立一个以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命名的新闻室，通过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讲中国故事。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表示，这符合习近平一贯要求的对外要讲好中共故事。滕彪说，
埃德加斯诺就是应该说在共产党早期阶段啊，一直到49年之后五六十年代，在国际上起到为中共宣传的最重要的一个西方记者。他对中共的描述啊，他出版了很多书，对共产党的这些非常不中立的这些描述，实际上是违背记者的这个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啊，也可以说对于西方世界，美国、欧洲能够对共产党有一个好的印象啊，尤其在三四十年代四九年之前，斯诺可能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所以中共在这一直把斯诺当作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朋友。
因新冠疫情影响而整整延迟一年的2020东京奥运终于拍板决定开放观众入场观赛。这项违背日本国家防疫顾问建议的决定又引起日本国内外对于在疫情下举办东京奥运的激烈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6月21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举行线上五方会谈，正式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开放现场观众，以会场容纳人数的 50% 为上限，最多10,000人。而在此之前，国外选手与工作人员可能带来的境外移入感染以及奥运会带来的相关活动，是造成国内民众对于举行奥运会反对声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五方会谈前夕，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府会见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种田太佑和特聘讲师藤井大辅，听取关于新冠病毒感染与经济活动预估的意见。两位学者自1月开始率领研究团队，针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与疫情蔓延的关联性进行了资料的模拟运算。种田太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明，如果让参赛相关的外国人入境并有相关接触，预估将造成东京都内确诊病例每天约增加15例左右。即使海外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合计约10万人来东京参赛，并对都内有直接相关的感染，对疫情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选手村进行适当的隔离管理，传染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单独以外国选手的因素而言，造成的感染是有限的。种田太佑说，
東京の人口ってやっぱ多いですね。1300、1400万人っていうレベルで、この1400万人っていう人が、
東京目前的人口約1400万人左右，紧急事态解禁之后就每天正常的群体活动，这样的状况下目前是每日400人左右确诊。如果海外来了10万人，也不到东京人口的1%，而且应该是多数已完成疫苗接种，所以即使他们跟一般的东京人一起生活与群聚，影响也相当小。而当种田太佑预估国内社会与奥运会相关的活动对疫情造成的影响时，就不这么乐观了。他说，
日本で結構五輪をやることで危険なのは海外から人がやってくるからだと思ってる人が多いんですよね。
与其担心国外选手造成的感染问题，反而是应该注意国内的奥运相关活动。奥运会期间，国内民众出门声援与观赛的人流，对导致疫情急速恶化与否有重大的影响。这取决于举办方式与落实执行的程度。如果开放观众入场，那么人数一定要严格加以限制，而且所有活动的人流都要非常彻底的控制。依照种田太佑团队截至5月为止的模拟结果显示，以人潮增加约 10% 为预估条件的话，东京都9月第一周将会单日新增确诊达2024例，比停办冬奥会多了1407例。他强调，一旦控制不当而必须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经济的后续影响会非常严重。针对最新决定的入场人数限制，他说，
五輪の会場合計収容人数っていうのも計算してみると、
以奥运会场的观众席估算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控制得当的前提下确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还是运动酒吧、餐厅、户外声援等间接性场外群聚活动的人流控管对于感染会造成最大的影响。根据日媒朝日新闻在19日与20日所做的全国民调显示，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开放现场观众，理由为忧虑疫情扩散。日本政府防疫首席顾问尾生茂曾向日本政府与冬奥会组委会建议进行无观众比赛，以降低染疫风险，显然这个建议未被政府采纳。从去年冬奥会决定延期一年开始，就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民众反对举办奥运的声浪直线攀升。而国际奥会仍在5月宣布，冬奥会依原定日期在7月举行。分析人士指出，做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美国之音特派员向凌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